对，开始。不是这个啊，这个已经讲过了。上次是讲到这，讲到他长大了啊，这里。OK， 好啊，我们就从这边啊，那这个是上个月去营会之前啊，我们看的经文。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就是救了，这个当时的情况并不像我们看的那些好莱坞的电影他们其实整套电影就可能80%的时间是圣经没有讲的，当然这是好莱坞了啊，好莱坞就是喜欢。就是很多想象你看，如果你看过这个世界的电影的话，他花很多的这个拍摄是在摩西怎么样在埃及王宫做了怎么样伟大的事辉煌其实这个圣经一句都不提啊，他们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如果基督徒不读圣经。就像美国基督徒这样是看电影的听人家讲的那么他们就有一种印象就是说摩西是从小是在王宫长大所以他吃得好住得好有名声有地位爬到人生的高峰了，然后来呢他就转向上帝让神来使用。OK， 都这是很符合一般世俗的人的一个想法了就是你要先成功，你成功了你才能够让上帝使用所以在美国特别这种地方就有很多的明星歌星他们可以就是什么电影都敢拍，什么歌都敢唱，只要先出名出名在拿奖的时候才冒一句说感谢主耶稣耶稣我爱你这样你真的是说这些人的头脑是怎么想的对吧，你那么爱这些歌迷影迷就成千的人在听你唱歌如醉如痴的你多么享受，你还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就是不能够也不会喜欢这种群众或是这种的就是被敬拜的这种感觉嘛，因为你很亵渎的嘛，对不对？你如果在台上一呼百应你说好像这些政客这样我们一起转左边就全部的这些歌迷都陪你转左边一起讲我爱你他们也讲哇你多么有成就对不对？你说哇我像神一样那人家可以为我哭为我这样你很享受，所以这些明星歌星其实他们下不来的，他们只要一尝过像神一样的感觉之后呢，他们一生就是要做这个事了他们无论是整容什么他们都要做到这个事，因为这个太吸引人了，像神一样对吗？但我们这些不出名的基督徒跟这些所谓很出名的基督徒就有一个对比，他们就好像世界也吃得开是吧，人在教会也吃得开好像很成功连我们在世界吃不开的人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对吧，就好像今天昨天教宗的葬礼全世界的报道是吧，成千上万的人为他哀悼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出现你可能不觉得有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问题。Okay，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教宗教皇呢一定是人选出来的。不然这么他死了这么多人来跟你因为他是人喜欢的嘛对不对，我们主耶稣死的时候有谁没人吧对吧，就是约瑟这个财主把他放到自己坟墓里去，一台都坐不满你不是说是20万个人跟你送终，不会的 门徒都不溜到哪里去了，谁为你流泪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OK， 所以辉煌哈啊，这个虽然他很低调啊，说自己要葬在外面什么，哎，他的低调正是他的高调啊，因为这是人喜欢的，对不对？如果我是教宗啊，我根本就下令说不准有任何的这种葬礼，是吧？我死了，你就马上跟我葬，我不需要人家看我的尸体，是吧？哦。你们还是来哀悼三天啊，世界的人都来一下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世界的事情嘛，对吧？你如果还动这个心啊，觉得哇他很成功啊，啊，在世界被人拥护啊，在教会被人拥护，没有，他只在世界被人拥护，因为主要是世界的人嘛，教会啊没有，那些拥护他的其实不是因为主耶稣，是因为世界，很可悲的 ，OK。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天主教的败坏就是这样啊？就是他们自从把权力跟宗教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混淆了信徒对基督本来的这个受苦的形象，对基督本来这个忍受世界攻击的这种事实呢，就模糊了，是吧？梵蒂冈是金碧辉煌的，是吧？是各样啊，就是标志的象征了。不对啊，这个不是圣经讲的啊。所以你看，基督徒吃好的、住好的、住贵的、穿美的，当然你人家给你也就算了。但如果你一生中就是追求这些呢，你很难做基督徒的。都不要说为主受苦啦，吃一点不合胃口的脸就长了，还要为耶稣受苦？不用了，不需要了，不可能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问题啊！连他们，我说的是，特别是美国了啊！哎，美国真的是基督教国家，但愿如此了啊！就是什么好东西都不跟他有关啊，坏东西就跟他有关，就是只要他拍圣经的故事呢，什么什么埃及王子啦，就是卡通片也好，就是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不拍就好了，拍肯定错，因为他的立场是人。所以我小时候是看啊，因为我父母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没有看，我们教会的会友啊说啊，我们带啊你两个儿子去看电影，我爸是没进过电影院的。就好啊，就看什么什么什么电影，他说这个十戒啊，好啊好啊，可以去看，那我们就看啦啊，所以印象很深，就进去头脑了 ，OK 啊，所以那时一个观念就是认为摩西呢是就在王宫啊就是跟这些男男女女啊混在一起啦哈、啊，也争夺权力啦哈、啊，争夺。就各样啊，就是表现自己什么什么什么 ，OK， 人突然上帝打击他他可能是不小心杀了人，人呢就逃跑了 ，OK， 人上帝就呼召他来使用他，你要看出当中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世俗呢，基本上上帝就不会再用他的。你不要这样浪漫啊，觉得你可以赚完钱之后再回转找上帝，如果上帝是这样，他还是上帝吗？上帝不是在一切都要居首做首位吗？啊，你认为摩西到了80岁才悔改来相信上帝吗？如果他不是从小就被神所保守啊，他在埃及当中跟埃及人混在一起啊，这男女关系乱来啊，你认为上帝还用他，怎么用这个人啊？他还能够站在百姓面前代表耶和华吗？不会的 ，OK， 所以没有这么浪漫的、啊。就是你看圣经，只有一个例子，或一种例子，就是我们看的这个事实啊 OK， 你们看来查事实记嘛，对不对？你都看到事实，事实就有这种特点，就是半途出家的。但是你注意看呐、啊，每个事实呢都没有完终的，就是他们都没有做完的，他的功都是前面做了，后面就败坏了，自己建自己拆，自己建自己拆的。OK。所以事实呢虽然是预表耶稣的救赎，但是事实是彻底让人看见失败的，就是半途出家的人是失败的，他没有办法的，因为他的背景，他所做过的事，他所看过的东西呢一生就追着他。 OK， 所以不要接受这个好莱坞的版本啊，就认为说我们没关系啦，什么都可以做啊。等到想要给神用的时候，洗个手转个身就做神的仆人，你自己做吧，不会的。今天教会那么多问题，就是太多半途出家的人啊，没背景，从小是共产党，从小是世俗主义。OK， 啊，出国也是为了成功，为了赚钱，连到了国外呢，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基督徒，转个身去做了牧师。好啦，在教会，你以为他就神圣了吗？没有，没背景，所以就是跟人家吵架，就为了钱跟人家不和，为了名望，为了什么什么呢？你说什么脾气都出来，是基督徒，当然是基督徒，他如果重生就是基督徒，是神的仆人吗？不见得，你有口才而已吗？有知识而已，没生命啊！生命是需要栽培的。属灵上，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上呢，是没有天才的。没有人生出来是天才，就我们所谓的天才是数学啦、科学啦，就是他比人早懂，他生来就懂，人家不懂他就懂，这种所谓天才，这是知识上的啊。但是属灵生命呢，没有这种事的，因为你的天才就是犯罪，生来最懂的事情就是犯罪，做对的是没有人生来是做的。 OK， 所以如果你不从小读圣经呢，你就没有办法对圣经有深刻的体验，因为它需要时间。你30岁才读，你就一定输给那个3岁才读的人了。你再拖40岁才读，你就读不完了，因为你已经累了，你的理解也退化了，而且你很不能专心，所以基本上不大可能的了，不大可能。你当然可以侍奉啊，就是在教会做执事，参与一些岗位，谦卑的学习，这个是可能啊。当然你要说代表主耶稣，那个是要从出生开始的啊。所以每个基督徒家长，我们这里有信徒了啊。那其实我们如果是半途信耶稣的，那我们不奢求自己去做牧师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背景。但是我们是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一定要有人是被呼召，那是上帝的主意啊。但是最少啊，你自己的心愿就是你的儿女有人是被神使用做牧者的。你不能没有这个想法的。如果你认为啊没事啦啊，那能够不饿死，找份工啊，能够生存啊，偶尔去教会，上帝白救你了，对吧？上帝让我们这些半途出家可以信耶稣的人，就是因为他要使用我们的后代嘛，因为上帝要兴起他的仆人。反而呢，我们觉得啊，都没关系啊，就是这样信，他们也这样子信了。上帝救我们，其实不只是我们而已的，对吧？所以我们要羡慕这个工作，连同时呢，羡慕这个呼召，也要知道他的需求，他的要求呢，是从小的，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机会，就只能够说下一代了，再等一代。啊，有的人等很久的啊，就因为他一直错过嘛，啊，他都会觉得说啊这个让他自己明白啊，自己明白就是40岁了啊，自己明白，好啦，40岁啊，没办法啦，还是再等下一个，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直到上帝在他的家族的里头 兴起他本来要兴起的仆人。好吧，所以说回来这里呢，我们一般熟悉的版本啊，这是现代的。那你看加尔文的解释，看古代人，其实他们没有我们这样浪漫的解释啊，就是好像摩西是完全是世界的，然后突然转一个身呢，又完全变成神的仆人，不应该是这样子，好吧？那要从别的经文一起看了 啊，有一些是希伯来书，也有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个使徒行传其实有提到这个摩西的事情，那你把它连接，你大概会有一个印象啊，他不是一般人的这个想象，好吗？好了，题外话啊，这个是一开头，我们来看他的经文了。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后来摩西长大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好，这就讲了一件事啊。摩西他出去，他看他的弟兄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吃饱没事做去逛一逛啊，去看看动物园，去看看狮子老虎打架，不是。OK， 这里说的看呢，其实是他关心啊，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不是不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大家都懂他是希伯来人，只是他被公主收留了，他成为埃及人。OK， 就好像你们这样啊，你们成为瑞士人，但其实你们是亚洲人嘛，对吧？那血统是亚洲人，对吧？所以现在如果瑞士打仗，你就要为瑞士这个国家效忠了，因为你是瑞士的公民嘛。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不是瑞士人，你是中国人啊，你是东方人啊。所以摩西其实没有要隐藏这件事啊。所以他很自在嘛，他说我当然去看我的弟兄啊，没问题啊，我去探他，看他们要帮吗？啊，要钱我这里有钱，啊，要什么扛东西啊，我有力气，那啊要什么指引我来帮忙，因为是我的人嘛，自己人，所以他就去了 ，OK， 要给他们带来安慰，带来分担嘛，所以那一天呢，应该是常常去的哈。也没人拦阻他，反正他是公主的样子嘛。但是那一天就看到一个不同的事情，就是他看到他的一个弟兄，应该是不熟的，因为没有名字啊，被埃及人就是欺负啊。这里说打呢，你看《使徒行传》呢，你可以知道他不是只是打两巴掌啊，或是拿个什么木棍啊，就是伤害你啊什么。那个这个打有一点像是要杀的意思啊，就是要杀害他的意思。OK， 那天是发生这个事情了啊。那我先，这是后面了啊，不过我先讲这个内容啊。那摩西他去，刚才前面说他放弃，或者说他没有完全断绝，因为他这圣经说他好像没有这个呼召啊，就是他要完全离开王宫，但是看来他没有羡慕王宫的事情啊，他选择更多的时间是到就是埃及人所鄙视的这些奴仆那里。 OK， 他看以上帝的子民一起受苦，强过以这些外邦人埃及人在王宫的享乐。你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20-26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OK， 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所默示，但你就不能够说希伯来书的人乱讲啊。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清楚的说，他长大了，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所以我们不懂他发生什么事啊，可能他公然的宣告说我不拜你的东西，我不拜你的偶像。啊，人说不拜还能够做公主的儿子吗？我不做就是了。OK， 可能他为了信仰问题，他跟埃及人的偶像一刀两断。如果摩西是拜偶像的，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侍奉上帝了。OK， 他可以悔改啊，他可以因为出埃及跟着走，但是他要做那一个预表基督的拯救者，算了算了。轮不到你了，你错过了。 OK， 所以他肯定是跟这一批埃及的这些这种宗教师啊什么是过不去的啊，就是他可能不理会他们。然后他从哪里得安慰呢？圣经说他跑到神的百姓当中得安慰，他认为呢享乐是痛苦的，他认为痛苦是快乐的。为什么他有这种古怪的想法呢？是不是不正常？是不是他自讨苦吃，他觉得很光荣？不是。如果神的教会现在受苦，你那么快乐，就表示你与神的教会没有关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有一天神的教会要喜乐，因为天国来临。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在痛苦，你就一定是属于教会以外的灭亡的人了。对，所以你的参照是什么？不是世界人给你的快乐，而是那个时候上帝对他的教会的一个考验了。如果上帝说凡属于我的2024年都要遭受这个事， OK 啊，我不知道什么事啊，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是一种的压迫啊，就是一些可能是政治的原因啦，都凡是真信徒呢都要被限制，都要吃亏啊。你说我不要啊，我信耶稣就是不要吃亏的啊，你们继续信你们的耶稣，我也信我的耶稣，我的耶稣是不吃亏的，反正我有本钱，反正我靠关系，我不用吃苦啊。你们没有人际关系的人啊，反正你们倒霉啦哈，中共啊来找你麻烦啊，你就关门啊。我呢，我爸是干部啊，我妈是军队的啊，我的谁谁谁是谁谁谁啊，所以呢我可以继续做基督徒，我继续有圣经可以找到，我没有被人家骚扰啊，我很幸福。你很糟糕，你不幸福。为什么？当你选择这个分离的时候，你就选择跟耶稣分离了。因为耶稣是以他的教会同在，如果基督的身体啊在受苦，你在享乐，这不证明了你在基督身体以外了吗？对吧？一个人生病，他发烧啊，他全身都不舒服，但是就是有一根指头啊特别快乐，他在那边跳舞，你就跟这个指头说，你应该不属于我，因为我全身都痛苦，就算是一根汗毛都痛苦，因为它是连在身上了，但你这个指头特别快乐，应该是属于别的，是吧？所以是这个原因摩西选择吃苦，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问题啊，好好没事做的去找苦难来受啊，就好像要比别人更虔诚，不是。很明显嘛，那个年代凡属亚伯拉罕的后代都被埃及的法老给打压嘛，是吧？所以摩西说，如果我宣告我是希伯来人，我还吃喝快乐吗？他看这些埃及的事情啊，住的吃的穿的，他说是罪中之乐啊，罪中之乐不一定说他们就是做一些坏事情啊，罪中之乐就是这些都是以上帝的心意不合乎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弟兄姐妹哈，当然我们不用跟全世界的教会来做对比了啊，因为这个整个地球嘛，有肯定有一些地方 是被打压的啊，有的地方是比较自由的。你不要想太远，你想自己吧，这里吧，对不对？我们属于活泉的啊啊，你要常想起你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多数的人在受苦，你能够高兴吗？你高兴得起来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不在这个教会，你是一顶帽子，平常是套上啊，但是时间到了拿下来的，你是一双袜子，你不是脚，你是一个手套，你是一件衣服，你不是肢体，你没有连在上面。但如果你常想你在神面前常想他们啊，一个一个家庭，你把我们认识的某位名单也不长啊，常来的十几个哈，啊，不常来的加完可能就30个，你眼睛盖着名字都念得出来 ，OK， 你想他们的挣扎，你想他们的痛苦，你就开始有在基督里的感觉，因为他们这个组合啊，就是主耶稣的感觉来的，除非活泉不是耶稣的教会了，那么你怎么想也没有价值啊。那如果他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的话，你得到的感觉就是耶稣的感觉了，就不是你自己肉身的感觉，是吧？那好了，不多说了。所以你明白，当时摩西是为了宣告这个信仰哈，就是我信的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所以我选择跟上帝的子民一起度过痛苦。 OK， 连经文的结尾就是说他想要得比埃及财宝更高的赏赐，所以摩西没有亏本啊，只是他的价值观跟人不一样，他也是要得赏赐，但是他不要地上的，他要更高的啊，为基督受苦能够得到基督的赏赐，好吗？啊，好了，所以讲回这里，就是他跑去希伯来人当中，是因为他有责任，或者说他知道上帝选立他啊，那么多百姓，上帝只选一个人做这个事而已，就是只有一个人成为公主的孩子嘛啊的养子，不是每一家都这个法老的女儿啊，不像今天的有钱人了啊，每个种族就收一个啊！你们他们喜欢拍这种照片啊，我觉得很好玩。他们可能是在夸自己吧，对不对？啊，就是全家到一站出来，有黑的，有黄的啊，你一看就是韩国人、中国人也收一个，日本人也收一个，连呢非洲也收一个啊，连一些是中东人啊，连呢有两个白皮肤的，搞不好一个是自己生的，另外一个不知道是哪里养，就全部他认为你看。我这个人多么心胸广阔啊，全部收一个，没有啊！埃及公主不是这样的，这个法老女儿呢，就只收摩西一个希伯来人，所以摩西知道他很特别，他有一个使命 ，OK。但同时呢，他从小又可以在家里长大，所以他妈妈、爸爸从小就教他上帝的这些要求啊，从亚伯拉罕那里传下来的，所以他。被保护啊，他的这个信仰被保守，所以他知道这是他的呼召，所以他就继续在这个百姓受苦的时候啊，他做了他们的帮助，尽管这个会引来他的这些埃及人对他的一个愤恨呢。OK 啊，所以我上次在营会也告诉大家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工作很顺利，同事老板都喜欢你呢。是因为这些埃及人他还没有开始恨你，但你要知道如果他们恨教会，他们嘲笑教会啊，他们有意无意跟你说，哎呀什么基督教，哎呀无聊啊，然后是嘲笑你说啊，你什么还信这个东西，如果他们心里是恨教会的话，他们不可能爱你的，你自己要知道啊，除非你老板也是基督徒了 ，OK， 我就 但他也要虔诚啊，他不是那种挂名的啊啊。那么呢，可能他就可以理解你啊，他也会知道啊，他跟你是啊少数的啊，你们就啊继续在这个公司这个场所上面来为主做见证了、啊。但一般上应该不是嘛，对不对？好像我的老板，我比较靠近了这个，就是我直接的这个老板啊，他呢其实在平常的时候啊，当然不在我面前了 啊是相当反宗教的啊，可能是他的背景啊，他的丈夫呢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西班牙人来的，但他呢只要每次一讲到教会啊什么，他都要嘲笑的，但不是在我面前啊，是在其他人啊，在我面前他都蛮克制的、啊，没说什么。OK， 那我心里有数啊，我知道他可能不会很尊重啊，我做的事情。OK， 但你要知道他是我老板二十几年了、啊，我是唯一的老板，我也没换过老板，就是他啊。OK。这些年下来呢，他知道我去教会，他知道我平常啊就写奖章，如果没有东西做了啊，他也知道我在公司里面跟人家查经，他也知道我礼拜天不出差啊，就是让他买更贵的机票让我出，因为我出差我要拜一嘛，我不要礼拜天走，他知道是因为我要去教会嘛啊，所以他都知道，但是他没有到那个地步说你必须改变还是什么哈、啊、？OK， 所以我都在担心说，不等有一天啊，我们的时候到了，他可能就会用他心里面对宗教的看法来对待我们了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最近也有事情啊，他的丈夫也滑雪，然后就出了意外啊，他的一个可能是腿的一个地方。很关键的地方啊，就是很难医的，因为那个筋呢断了。OK， 他开始呢也痛，所以有时我跟他说，我为你祷告啊，就是呢让你的丈夫啊有信心什么。他没有太过，就是太过不在意了啊，他会有点反应。当上次新一生病的时候进医院，他也说他会。为心仪祷告，我那时我就放一个问号，我说啊，你祷告啊？他说我用我的方法，我不知道他什么方法，不过总之呢，他是用我的语言来讲啊，所以他我知道他不会祷告了，但是他是说我会像你这样子在关心这个事了 ，OK？ 那所以我还有一点希望啊，可能有一天他退休之前，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起。这个他应该是从小都知道的这个福音呢、啊、他是南方人啊、南方很多天主教的啊，所以他应该不是不知道，但是可能发生一些事情让他特别反感天主教的事情啊，所以他把全部都放在里头啊，就是拒绝一切的信仰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世界啊，摩西的世界。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啊。他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啊。所以他是为了帮啊他的同伴啊，要救他啊，所以摩西就把这个要杀害他的就是弟兄啊，希伯来人啊的埃及人啊，就除灭了。就拯救了那他的弟兄啊，不被伤害。那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说啊，摩西冲动了啊，他就在王宫长大的啊都不知道自己的拳头有多重啊，一打就打死人啊，这个有点夸张了 啊。你说摩西在王宫长大，没打架也学一点功夫吧，对不对？又不是在这些什么图书馆长大的嘛啊，不可能没打人，一打就打死人，夸张啊！这又是好莱坞的故事了啊，把东西都变成是很非凡的了。其实不是啊，你就看斯蒂凡说的见证 第七章23-25节，这荧幕上有啊。他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比呼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你看史蒂凡怎么讲？史蒂凡说，他以为弟兄明白这是神的作为，意思说摩西不是想要吃饱没事做，想要去今天、去做一点事情啊，或者去杀一两个人啊，不是冲动，不是鲁莽，是上帝要他去救他的百姓，因为埃及人天天都在杀害希伯来人嘛、从婴孩开始哈、扔在河里到大人。只要你做什么，或是可能诬告你吧，用这个强暴的手段来对待，让你劳累，就是让你死亡，天天都有这个事情嘛。所以上帝他派摩西去保护，去拯救。所以他说，他以为弟兄明白，他做的是上帝的意思，但结果他发现这些以色列人不明白。也不领受。所以你从史蒂凡的话，你大概知道他是另外一幅图画啊，他不是我们一般听见的说他冲动。所以侍奉神不要冲动啊，不要想用自己的手，你一用自己手你就做坏了啊，做坏了怎么办？就要出去外面逃命啊，40年再回来啊，没这回事，全部都在神的旨意里面。 OK，我们知道他开头是不预备，没有预备好的啊。摩西他前面40岁啊，他也被神使用，但是他心智上还没有被神用。所以当他发现他们的弟兄不明白，他想救他们，这些人反而想害他的时候呢，摩西是灰心了，他就走了。OK， 但圣经说他是怕法老要就是法老要杀他嘛啊，他也跑。但实际上没错啦，但是他不是为了逃命这么简单，他是认为说他的子民啊，就是上帝给他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都不接受他，也不信任他，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的职场。 OK，而不是很单纯的就是怕死。如果他怕死，他有很多做法的嘛，他可以回去跟法老讲情，也可以啊，妥协说啊，对不起啊，赔款好不好啊，还是说我为你们呢啊做更多的工作好不好啊，或是呢我以后不再去希伯来人当中好不好，都可以啊，他又不是没身份的啊，他为什么要逃，为什么要流亡呢？因为他宁可流亡都不想跟埃及人和好啊，因为这是仇敌啊，是吧？好，我们后面会看啊，我们先讲到这里啊，我们继续再看下去。所以他当时第一了，你从这个情况啊，我们改变一下观念啊，不是什么出手太重啊什么啊，不是啊，他不是很鲁莽的啊，太过凶猛啊，想要阻止，不小心把人弄死了。不是，他其实是受神的呼召去拯救他的子民，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一直到后面上帝又把他派回来做同样的事情。 OK， 当然这个圣徒一定会有被罪的玷污了啊！我们从来都不敢说自己是100%都遵照上帝的呼召啊，有时我们还是会体贴自己，我们还是会被自己的罪性啊，就是沾染啊。但是我们的侍奉虽然不完美，但其实上帝按他的怜悯，他会悦纳啊，他会将基督的宝血就是应用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啊，使到我们这些有残缺的侍奉啊的这些污秽被洁净嘛啊。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软弱，那我们不应该在上帝的呼召的这个职分上退缩啊。摩西的问题是在这里的、okay? 他一看见不对了，他觉得自己不行，他觉得人家也不信任他，他觉得这个呼召无效了，然后就退了。 其实他应该继续，如果上帝呼召他，他就可以继续做，他不需要怕法老。当他回来的第二次，我们看见他是不怕法老的。法老跟他说，你再见我你就死。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好啊，根本他不管他了，不害怕他了。 OK、啊、你说这个豹子胆哪里来的？这不是豹子胆，这是呼召，这是呼召。呼召不能够因为我们看到困难，不能因为我们好像就是不顺利，我们就改变。呼召永远在一切之上，因为上帝知道一切嘛，是吧？以前我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的哈、就带领侍奉啊，有的带小组，有的带团契。每次两三年就来跟我说啊，我要停啦，什么事啊？啊，为什么不做啦？什么事？啊，这个啊，小组没有人了啊，这查经啊已经没人参加了啊，弟兄姐妹没有兴趣，我工作很忙，我功课忙不来啊啊！我问呢、啊，我们当时是怎么讲的？我叫你祷告，你说有神的呼召。你是这样讲的，不是我叫你做，对吗？上帝有叫你停吗？如果上帝叫你停，你现在就停；如果上帝没有叫你停，没有人都不应该停，因为这是整个呼召的一部分。呼召没有告诉你一定很多人呢。最典型的一个呼召就是耶利米的呼召，上帝呼召他的时候跟他说：“那你做啊，但是呢，你做到死呢？”没有一个人听你的，这叫成功。耶利米是做到死都没有人听他的，而且他是犹太人其中一个最尊重的先知。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啊，一定要做大的、多的、出名的？为什么不能够相信呼召是上帝的主权？所以这一点是需要训练的啊，不容易啊。我们可以说，前面四十年摩西没有被神就是使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是这个原因。OK， 他还没有够坚定。但是摩西四十年之后回来呢，他是忠心到最后的。你看他在旷野。几次百姓几乎要把他杀了啊，就是没水喝，这些都是野人啊！啊，你跟上帝说，你给我带一群狮子都好过带这些以色列人，动不动没得吃又不高兴，没得喝不高兴，住不舒服也不高兴，这个不高兴那个不高兴，一不高兴的时候呢，要杀人呢、啊，要丢石头的，很凶的，不是什么 IQ 高的民族啊，就是很凶暴的，他是中东人来的 ，OK。所以摩西很多次跟上帝说，我不做了，带这些人真难的要死，不要做了。但是每一次上帝都叫他继续，所以他没有回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摩西啊，他做到最后，到了生命记你看到他来到人生最后一点的时候， OK， 他说我坚持到底。虽然他还是骂他们啊，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现在我在的时候跟你讲你都不听，他说我要死了啊，我就可以看准你们进去呢一定犯罪，而且犯完罪呢就会被上帝管教，被上帝灭了，他都讲了。你看到有这样的，如果有一这样的一个牧师啊，他牧养活圈三十年四十年，连他要走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你们活圈没希望啊，你们呢一定会犯罪，而且呢我在的时候你们都不听话了，我不在你们肯定乱来啊，那就会被上帝赶散啊，就是把他赶。你说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要走了总是讲好话的嘛？啊，你们乖乖啊，神祝福你们啊，会更爱你们更多一点的、啊。同样是这样讲，没有的，摩西没有这样讲的。他对着几百万的人，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他说的是真的，发生了。这些以色列人一进去。很快一代人就败坏了，就拜偶像了，就是你们看的四世纪嘛，是不是？但是摩西没有停啊， 所以他唯一改变啊，就是明显的改变，这四十年前四十年后呢，是这一点，不是他的脾气啊，他的冲动啊，不是这些啊，不是这种我们一般人听见的这种的原因啊。OK 啊，如果你觉得跟你以前听的不一样，是因为你看的那些解经书啊，啊，你还是看一些比较老的好一点啊，你不要看这些现在受心理学影响的这些解经书啊，啊，读起来是很顺的，因为它合乎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理解。OK， 但你看早一点解经书，就以前古代的解经书没有人讲这样的东西的，哇，或是有了，但是主流不是这样讲的。好吗？好了，我要快点了哈啊！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哈，他说第二天他出去，就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你看野人来的对不对？昨天呢就被人打，今天呢自己打自己啊！所以真的是不好带的哈，这个民族啊，摩西就做完这个事情。说没有人看见嘛，他就回去了。连一般人呢就会觉得说啊，要平息一下啊，就躲起来暂时哈，这个比较低调一点是吧？没有啊，他第二天又去了，他几乎就是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啊，谁我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做的啊，你昨天这个杀了一个埃及人还藏起来，你明天他再回去，你不是找麻烦吗？对吧？所以摩西根本没有考虑那些事情啊，他又继续执行他的任务，他又回去了，啊，他离开王宫，他放弃这些啊财富啊安逸，他一直都想要使自己跟他的百姓一起经历苦难 ，OK， 因为这是做神子民的一个记号嘛，对当时啊 ，OK。所以摩西他就遇见了另外一件事了，他看到两个，这次没有埃及人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第一次是埃及人跟希伯来人，所以他去保护，他去阻止，最后他把那个要伤害人的那个埃及人就是除灭了，但这是两个都是一样，两个打架，摩西也不能把那个人除灭，因为他也是弟兄嘛，所以他唯一做的就是劝，所以摩西出现在他们当中，就劝他们不应该啊吵架，不应该彼此伤害，因为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他是以一个和平的使者出现的啊，劝他们要和好。OK， 那他是这里说他是问了那个打人的人呐，啊，肯定是一个打另外一个了啊，人可能这比较壮，那就打那个比较弱的。摩西就跟那个壮的说啊，你不应该打你的同族啊，就希望能够指责他的错误，让他就是平息他的这个愤怒了。OK， 好了，这样子做看来是好啊，对不对？就是你劝人啊，要彼此相爱啊。后果呢？啊，第十四节他说，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那事情发生了，这个打人的人啊，肯定是不公平的人啊，他被谴责了。有没有谦卑啊？没有，应该很丢脸吧，说哎呀给人家骂了，说欺负别人是吧？没有啊，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藐视那个谴责他的人，这是一般的，对不对？我们一般都看见了嘛。当你去责备一个人啊，就是可能他偷窃，一个人啊逃税啊，一个人呢 啊不诚实，一般上当然如果是基督徒希望好一点啊，但一般上呢，那人会怎么样？你最常听到的话是什么？就是你做得很好吗？你上次不是这样子吗？你的爸爸不是这样吗？你的弟弟不是这样吗？你的妈妈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啊，他自己不对，但是其实他要反过来咬你的，他要说你也不好，你就是总之他要藐视你，说我做错，但是呢你不够公正，所以你没有资格指责我。 所以人是很骄傲的。 OK， 我们应该被指责。有时上帝用比你不是每次都要用一个权威吧，对不对啊？叫一个什么牧师啊、长老啊，啊，来到你家哈、啊，来兴师问罪这样，不需要啦啊。有时候弟兄姐妹提一下，有时你的孩子跟你提一下，有时你的猫跟你提一下，你都应该悔改啦，对不对？因为都是上帝要我们回转的啊。你认为你的猫会关心你的罪吗？还是你孩子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不知道。但他们无意识中有一句话让你想起了你的过犯，这是上帝的作为嘛。你不要因为人家比你低，人家比你就是年幼啊，你就藐视他啊。你应该就说好啊，我自己回去啊祷告，我去回转，我去求神赦免嘛啊。不要反而去攻击那个劝你的人啊。但同时也是如果被呼召你是做执事长老的啊，或是做牧师的，你也不要怕这种事啦啊。如果你那么怕给人家讲，那么怕给人家扣帽子或是给人家回谤，你真的不能做了。 OK， 如果这就是你的弱点的话呢，你不能做。我们主耶稣还不是从出生就被人藐视到他在十字架上吗？啊，严格来讲，连他妈妈玛利亚都不够尊重他。严格啦啊，但玛利亚算是很敬虔的人。但是严格来说，耶稣是神呢，啊，玛利亚还会跟他妈跟他说，没水没酒喝嘞啊。玛利亚还会跑来，在耶稣聚会的时候跑来找他，可能是要劝他多一点吃，多一点休息，不要累坏。可能啊，我们圣经没讲，但是我们猜可能是，就是他家人出现了，可能就是因为他家人说，啊，你儿子疯了，啊，就不吃不睡嘛，被鬼附啊。玛利亚可能关心啊，来看一下儿子搞什么。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给他相称的尊重的，他一生就是被藐视、被辱骂、被轻看，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罪犯了。然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彰显他是义者了。OK， 好了，我意思说，你要做耶稣的仆人吗？不是吗？连我们给人家讲两下就受不了，你不能做哎，是吧？那么怕给人家回谤。当我们避免自己的行为啊，恶行让人家回谤，这是对。但如果人家爱讲，我也不怕，对吧？啊，那个爱听的人就听嘛，反正你本来就是爱听闲话的，你就听了。但是那一些有圣灵在心中的人呢，我知道的啊，当然我也不需要你证明啊，我就说我知道你会被保守，你会分辨，你会明白，因为你得到的灵是跟我心中的灵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侍奉上帝是有这个代价的啊！如果你害怕，就会变成你留下了一个破口啊，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OK， 好，说回来这里啊，就是当时摩西劝了没用啊，人家就藐视他，说你是谁？我们又不需要领袖啊，我们是法老的奴仆嘛。谁立你来管我们了、啊、？OK， 哎，昨天他才救你的，忘了吗？他救你的弟兄脱离死亡哎，你没讲谢谢啊？现在反过来生气了、啊，就说谁需要你救啊？你不救我们也不是好好的，谁说你好好的？那好好的，上帝就不需要，就让你们继续吧啊，就不需要派人来救你了。所以你看得出以色列人是吃很大的苦头，是因为他们很刚硬的。OK。他们其实一直被埃及人这样的虐待啊，是到后面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才呼求耶和华的啊。他们的心没有说很快就哦想起神的爱啊，就没有的啊。所以上帝用很多的磨练啊来对待他们。 当然这也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这样啊，是大家共有的、啊、只是说全世界那时只有以色列人的信仰是真的嘛，所以上帝呢对他们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的要求。当然其他人也是这种脾气，但是他们拜的是偶像嘛，所以偶像不管他们嘛，偶像也不要求你做什么，你要定期来献牛献羊就够了啊。但上帝说，哎，我是真神呢，你不要做表面功夫哦，我什么都看得见。所以上帝用很多的磨练呢来对待以色列，其实是让我们看见人按本性是不能敬拜神的，没有办法。 OK， 那斯蒂凡在第七章三十五节也提到这件事哈，他怎么说？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曲解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在那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才派他做领袖做救赎的啊。上一句啦，下一句的之后我们再会讲到啊。就这一句就是他说是百姓拒绝的摩西啊，所以不是摩西做错事被揭发了怕啊、被追逃而逃命，是百姓拒绝他，摩西走了，他当时不够坚定，他说啊，我怎么救这些人呢、啊？他们不听我啊，我救他们反而给他们骂，不干了，上帝我不做了，现在还要给埃及人追杀，算了算了，我罢工走人啊。所以他没有就是纯粹是为自己着想啊，或是害怕了自己犯，好像认为自己是犯了错啊，其实他没有犯错，他是顺服神的一个呼召，他救了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忘恩。 OK， 所以每当上帝用他的杖管教我们的时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让我们察觉到是上帝的管教，我们就应该顺从啊，不要让那些呼召来牧养你的人灰心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是吧？如果你的查经的组长你的带领你信主的那个人常常因为你不听话 ，OK， 叫你做你又不做叫你这样你又不这样，常常因为你的不顺从而忧伤而担心的话，其实对你是一个损害。对不对？因为上帝要借着他给你帮助嘛，但是每次他想到你他就忧伤，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帮助你，不是吗？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你要叫那个带你的人牧养你的人快乐，也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他们在主面前交账，他们想到你们，他们的心得到安慰，说我们为主付出的劳苦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成就的事故，是吗？不好，老二觉得没关系嘛，反正教会很有爱心啊、哦、今天呢不去啊，不听他的啊，总之下次去他也不会骂我的啦啊，反正是教会的人嘛。我也是教会的人啊，会的。那你不听话，有心，如果对你有心的人会在意的。但不会恨你啦，也不会祷告求神咒诅你，不会啦，但是呢会在意啊，跟你说了为你的好处着想啊，但是看你刚硬一直要做自己的事啊，或是说已经知道了但是还要回去做的事啊，其实是一定会影响那个为你付出为你忠心持守为你灵魂救恩忠心持守的人啊、所以不要忘恩啊，就是这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有人关心我们的灵魂呢。你付多少钱？外面请一个钟点工人，一小时20块，你付多少钱让人关心你的灵魂，关心你在灵性上的成长，关心你的信仰有没有差错， 关心你是不是流年在罪恶当中，你给人家多少钱去做这个事，免费呀、啊，啊，你请人家洗厕所还贵个，还贵个他，没有啊，因为他是因为神的呼召而做的，不是因为你给他钱做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有人有这样的负担，啊，为着我们来祷告，愿意为着我们的属灵的情况而忧伤嘛，是吧？OK， 好，两分钟啊，我把这一章讲完我就结束了啊。我知道我过重了，今天太啰嗦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忘恩的人呢、啊，他说他如果他当天是给另外一个埃及人打 ，OK， 他就不会讲话了，是吧？就是这欺善怕恶嘛，这些人呢、啊，就是一个温和，又没有人欺负你，对，只跟你说你不应该打弟兄，温和的跟你讲，你就那样的愤怒吗？那样的威胁吗？你如果觉得要考虑一下，还是跟摩西说，哎，坐下来，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要打他，也好啊。为什么一开口呢就讽刺人说，哎，你是谁啊？谁让你做我爸？为什么你要这样讲话呢？而且更要命的威胁啊，后面那句话是说，你要杀我好像杀埃及人吗？这个是一个威胁啊，哎，就是摩西听得出来的意思，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告你吗？我可以让你就是被埃及人追杀，人家想帮你，你现在呢你要害死人家，这个很极端嘛，对吗？所以本来他们看到摩西，他们应该很高兴，一个从王宫出来的人呢，谁要这样子做？就是摩西这样做罢了嘛。从王宫出来，而且呢，天天忙着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对吧？啊，这个被欺负他过去帮忙，这谁做？他做而已嘛。所以他们看到摩西应该很高兴嘛，好像天使一样，不是吗？这里没有，这就是忘了。当然这个脾气呢，他们在旷野也是这样的，有的吃的时候就没事了，一稍微没水喝就开始凶了啊！而且还说我们回埃及去吧，啊，你带我们出来就让我们死在这里，哪里有死活活活的嘛，没有人死，没一天没水喝就要死，没有这么容易啦，对不对？完全忘记了，要你死就不让你过红海啊，我是让你过一半红海盖起来你就死了，还要让你死在矿，有没有搞错？那这就是人很快的，对，所以记得啊，这是我们的本性来的。对偶像我们不会抱怨的，因为我们心里知道它是假的，对。所以大家去庙堂里面求签，求中了他会啊，去还神啊，求了没有中呢，没人骂他的。有没有听过有人去把庙堂的那些佛像打烂，说啊，讲话不算数啊，啊，那天说怎么叫上上签啊，抽起来什么都没有啊，没有的，很划算的，这个生意啊，就讲错没人追究，讲对有人给你奖赏，大家心里都知道是假神嘛，跟他发脾气不是傻瓜吗？对吧？人家还神，还神是给人看的，不是给神看的。给人家说我发了啊，我成了，是一个骄傲的机会嘛。对上帝，人对上帝就最容易犯忘恩的罪了。你心里知道他是真的 ，OK？ 但是呢，你认为你比上帝还要重要啊？你爱自己嘛啊？所以你很容易就忘记。把他给你的这些恩惠啊，你忘记了，你把它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把你现在一点点的不满意呢放大，成为上帝的一个羞辱。 OK， 所以当时摩西一下子就变成仇敌去了，本来还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所以结果呢，摩西知道这些百姓拒绝他，而且这事情也传出去了。当然他离开是唯一的做法了，如果他留着可能他也会带给希伯来人很多的麻烦，如果法老真的想要追杀的话， 啊，可能他唯一的能够平息呢，就是他走嘛，啊，走了，法老也不会再找这些西班牙人来算账，哎，摩西就好像这个事情就了结了 ，OK， 啊，所以他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他没有信心再继续做下去嘛，啊，所以他就选择啊离开。啊，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他没有像刚才我说到，因为怕死，就去求和啊，去跟法老讲情啊，或是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OK， 他承认他做的，但是他不认为他做错，所以他不需要道歉，可以吗？啊，他就选择离开。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那这个是下一次，下个礼拜啊，下礼拜没有哈。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看啊，就是法老的事情。OK， 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一起看这段经文啊，也求你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啊，能够啊有分别啊，不仅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特别主要保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啊，让我们这些每天所思考的方式，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媒体跟新闻。不会成为我们内心的一个思念啊，一个思想啊，事情的一个方式。我们是回到上帝的话，我们用属天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啊，就让我们能够看明白世界的虚妄啊，人啊的这种暴逆啊，人对上帝的忘恩啊，就给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啊，能够学习摩西当时。为了跟神的子民一同承受苦难他就放弃大家所羡慕的这些的享乐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苦难是更加有的价值因为他要换来将来上帝给他子民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福分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下午来敬拜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停这里谢谢大家下午见 OK 拜拜